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5月15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不与中共为伍。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被告席上呼唤善良。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让我们来告诉您，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敬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怀善念得福报，中国大陆民众感谢李大师；曾遭冤狱迫害15年，四川朱明荣又被密判8年；黑龙江78岁胡玉莲被网判5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 今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也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相信法轮大法好，会得到大法的佑护，远离中共会得平安，支持大法与大法弟子会得善报。法轮大法福益苍生，成千上万心怀善念的百姓已有亲身体会。在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中国各地民众感恩法轮大法师父，同庆法轮大法传世30周年。黑龙江省伊春市金陵区一位老人写道，我老伴儿修炼前患有肝癌，修炼大法后肝癌不治自愈。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但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天坚持念，神奇的事在我身上发生了，我的脸部肌肉萎缩症在不知不觉中好了，不抽动了。法轮大法师父真是太慈悲了。我老伴常说，法轮大法只见人心，三尺头上有神灵，真相信就真管你。河北省平山县百姓在寄给法轮大法师父的贺信中表示，我们见证了您的弟子们让家人和亲人们之间关系融洽和谐，他们所信奉的真善忍有着巨大的善化人心的作用，真善忍不仅改变了他们，让我们身边的人看到了法轮大法美好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成都市一位市民在危难中得到法轮大法弟子教的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位市民说，我就天天念，有空就念，念得我心情舒畅极了。现在我脸色红润，神清气爽，而且生意也特别兴旺。我衷心地感谢李大师的救命之恩，我带着我的家人叩头，敬祝李大师生日快乐。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乐山市法轮功学员朱明荣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遭冤狱迫害15年。2021年10月，朱明荣因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乐山市警察绑架。据悉，今年4月，朱明荣被法院秘密网判8年。现年48岁的朱明荣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并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屡遭中共迫害。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朱明荣到省政府反映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要求还法轮大法师父清白，还民众合法的修炼环境，公开发行法轮功书籍，被公安警察绑架回乐山，后被非法拘留15天。1999年10月，朱明荣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广元被警察劫持回乐山。朱明荣被非法拘留30天，后被法院非法判刑3年。2003年及2010年，朱明荣又两次被法院非法判刑，累计陷冤狱12年。2021年10月24日，朱明荣因为给青年学生讲述法轮大法好，被不明真相的学生家长举报。他在工作岗位上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马边看守所遭受迫害。劫持朱明荣去监狱的警察告诉看守所人员，朱明荣已被法院密判8年，法院没有通知家属，没有判决书。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胡玉莲老太太今年4月26日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2万元。胡玉莲老人是大庆油田采油六厂职工家属，独居。2020年11月，胡玉莲在家中被便衣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在东湖分局被非法关押一宿。第二天，胡玉莲家人被勒索2万元押金和100多元体检费，胡玉莲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2021年11月，胡玉莲在家中被东湖区公安分局警察以核酸检测的名义骗开门，他被非法关押到大庆市杜猛看守所。今年1月，胡玉莲被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庭审， 今年4月26日，胡玉莲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并勒索2万元罚金。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9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政要颁发褒奖，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会人权听证会呼吁立即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世界多国政要发贺信庆贺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多个城市颁发褒奖，宣布本城市的法轮大法周或法轮大法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皇家公园举办两天的庆祝活动，弘扬法轮大法的美好。瑞典国会议员汉斯·罗森伯格、卡米拉·布罗丁等16位政要给法轮功学员发来贺信，信中写道：2022年5月13日正值你们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我们借此机会送上最热忱的问候。真善忍是非常重要的普世价值，法轮大法为社会的多元文化、善良与和平做出了贡献。爱尔兰参议员大卫·诺里斯、国家议员尼亚姆·史密斯等十多位政要用贺信形式为这个节日送上衷心的祝贺，高度赞扬法轮功的真善忍普世价值和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与福祉。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州议员拉肖恩·福特、安妮·斯塔瓦莫里、库克郡主席托尼·普瑞克·温克尔发来贺信，祝贺法轮大法日，褒奖法轮大法为美国和世界各地所做的贡献，并向中国大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勇气致敬。马里兰州格兰纳尔登市市长卡申纳·克罗斯、内华达州州长史蒂夫·西苏拉克、内布拉斯加州州长皮特·瑞克兹、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市长等签发褒奖令，为法轮大法送上最美好的祝福。据明慧网报道，今年5月12日举办的美国国会人权听证会上，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谴责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呼吁各界共同努力立即制止这种野蛮行径，不仅在中国，也包括全球中共活摘器官的协同者。国会议员古斯·比利·拉基斯在听证会上说，现在该是我们制止中共残酷迫害中国公民的时候了。史密斯在听证会开场发言中说，宗教信仰者成为中共活摘器官的对象，最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因为法轮功平和的修炼功法令他们的器官成为理想的健康供体。古斯·比利·拉基斯在听证会上说，中共使用各种镇压手段施行种族灭绝，这种令人发指的做法由来已久，尤其是法轮功修炼者，他们成为中共打压迫害的目标。听证会上多位证人在题为《中国的活摘器官检查证据》国会听证会上作证，其中包括肿瘤外科医生安华托蒂、英国御用大律师杰夫里尼斯爵士和澳洲国立大学博士生马修罗伯逊等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80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不与中共为伍。请听时事评论，不与中共为伍。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1日。最近中共强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打压民办教育，节制资本等等，还提出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口号，马上让人联想到新一轮的掠夺开始了。震惊之余，很多人在思考，乱世之下，我们怎么才能保护自己？让我们来看看最近在大纪元网站上发表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声明。8月21日，来自湖北红安的一位民办学校投资人胡春森在声明中说，本人从事教育行业已经有很多年了，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对中国共产党如此厌恶。当年，我怀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投资了一所民办学校，想解决湖北红安当地留守儿童的读书难问题。学校在建设初期，我和我的合伙人就经常被当地的一些贪官骚扰，我们不仅要请他们吃饭，还要去他们家送礼，不然的话，这些贪官就会动用一切资源来阻碍学校的建设。当然，凡是在中国投资做项目的人，大概都懂这些潜规则。说白了，也就是你必须跟共产党的贪官们有勾结，否则你的项目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学校建成并招生后，起初一段时间运营的还算不错，随后就是当地教育部门、建设部门以及其他各个部门的官员经常打着访问的幌子来我们学校吃拿卡要。我的民办学校长期被他们这样折腾，另外还必须要设立党支部、校团委、党员活动中心等部门。这两年，学校还必须要搞党建，在各个角落贴满宣传共产党的洗脑标语、口号等，而且上级部门还经常要来检查。干这些事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是我们为了让学校运营下去，也必须勉强这么做。前不久，中共突然对教培行业进行疯狂打压，我的民办学校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我们学校很多教师也受到有关部门的不断骚扰，这个暑假他们不敢再给学生补课。教书育人自古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在今天被中共祸害下的社会，教育培训行业变成了所谓的黑恶势力，几乎要跟黄赌毒画上等号了，这不得不说是人间的悲剧。可以说，共产党现在已经是人类最大的毒瘤了，如果这个毒瘤继续生长，将会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国内很多人被共产党长期洗脑，总是以为现在吃饱了穿暖了是受共产党所赐，其实人们之所以能吃饱穿暖，恰恰是因为我们中国老百姓的勤劳，跟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我当初年轻无知，被骗加入中共组织，现在感到十分后悔，本人决定从此退出中共邪党，并希望中共这个史上最大的邪教组织早日灭亡。再来看看来自山东的一位公安辅警的声明，他说，我在2018年就已经退出中共所有组织了，现在我想和政法系统的同行们说些话。根据公安部公布的资料，每年公安系统都会有好几百人死去，这是公布出来的，还有的没公布出来。从健康的角度说，每年死去的民警里面，较多的是由于身体状况去世，其次是遭遇飞来横祸。从警种的角度说，各个警种都有，比如像禁毒、刑侦、交通管理、派出所，由于工作有风险、强度大而去世，还能说得过去。有的像国保、网络安全，死的人也不少。表面上看不太让人能够理解，因为这样的工作基本不用直接面对凶恶的犯罪分子，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比例比较大。近几年，公安的工资比其他机关都高出至少一倍，可这个工作是要冒着健康、生命危险来做的。我想说的是，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 你会不会因激怒群众而保不齐自己的人身安全？当你冲锋在前的时候，你会不会被事后当替罪羊而被绳之以法？希望各位同仁能够选择正确的人生之路。再来听听烟台一位叫荣利的图书管理员在8月13日的声明。他说，今天我想借大纪元一角表达心声。荣利表示，因为家人曾经受过中共迫害，阅读了九评共产党后，已经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誓言不与其为伍作恶。然而由于工作关系，在给人们办理图书借阅时，涉及到一些中共洗脑书籍，比如小萝卜头、红星照耀中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虽然内心知道这些书籍都是给人们灌输欺骗洗脑的，想尽量回避借出此类书籍，但自己性格优柔寡断，有时又不知该如何拒绝，还是顺水推舟地把书借出去，过后内心纠结又痛悔，觉得在中共体制下，党文化的欺骗和控制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无孔不入。即使看清了中共本质，但在这个体制下，想要完全摆脱协同中共作恶，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此借大纪元一角，向曾经因自己的不勇敢而借给你们中共洗脑书籍看的生命，表示真诚的歉意。也希望你们能尽快看到《九评共产党》一书，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早日退出中共组织，我们一同迎接没有共产党的光明未来。最后听听一位广东东莞打工妹万子怡8月16日发表的三退声明。万子怡说，我是一名出生在河南农村的女生，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颓废，仍然喜欢学习。上学的时候，学校忽悠我们加入了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说必须是学习成绩好的才有资格加入。于是我努力学习，后来便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还觉得挺光荣的，并且我的家长也都认为这样才算是好学生，他们也就放心了。去年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我初中毕业就没有继续读书。闲在家里时，我好像明白了很多事情，感觉学校里讲的共产党有多好，是骗人的谎话。我父母非常勤劳，平时打工比别人努力多了，但是我们家里却一直都很穷。我回想上初中这些年，学校里到处都贴着标语，连教室的墙上都贴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次，班主任还让我们背这些内容，我实在搞不懂，为什么这样肤浅的几个字却能贴满整个乡村，贴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上历史课，老师就讲共产党当年抗日战争时有多厉害，还说国民党很坏，但后来我看过一些抗日战争的电影，几乎没有看到共产党的部队在跟日军打，好像都是国民党在跟日军打。再后来，我来到东莞打工，发现身边人讲的事情跟我在学校里学的大多不一样，他们经常说政府不作为，还说贪官太多，而且还说这几年中共的反腐败都是假的，都是幌子，而权力斗争才是真的。我恍然大悟，原来之前在学校里都是被严重洗脑了，没想到我从小到大被共产党骗了这么多年。从今天起，我决定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并且今后也跟共产党决裂，不再跟任何党组织有瓜葛。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石磊的文章《不与中共为伍》。
听众朋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讲讲景点讲真相小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米89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法尘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李菊梅才死里逃生，随即却又掉进了一场构陷的诉讼之中。他的律师在法庭上有理有据的辩护，他是否能逃脱这场陷害，重获自由呢？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他在被告席上呼唤善良。
听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16年8月30号上午9点钟，郴州法院里已经挤满了人。郴州法院的建筑十分方正，里头光线明亮，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却没有人感到放松，反而在心底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秋天的湖南仍维持着30多度的高温，炎热让等待中的人群越感焦躁。这群形形色色的人都是在等待着李菊梅的上诉案开庭。被告人李菊梅是湖南郴州市嘉禾县人，出生在1957年，当年59岁。退休前他是一名小学老师，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喜爱。他的案子已经经过了3次庭审，但每次都是无疾而终。在第3次的庭审里，控告律师拿不出新的证据，只反复强调李菊梅不认罪，要求法庭重判。审判长宣布了休庭，说等请示后再处理。之后李菊梅被重判了7年有期徒刑，群众哗然。人们不服判决的结果，准备联署，要求法院重审并无罪释放李菊梅。最后总计有1670人在联署书上签了名，声援李菊梅。李菊梅自己也申请了上诉。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下，3个月后，这次李菊梅的上诉案终于要开庭了。还没有正式开庭，旁听席上已经坐满了听众，因为关注李菊梅的人实在太多，没有座位的就站在庭外的窗户旁边听。他们在期待中担忧着，李菊梅到底会不会被无罪释放。开庭了，将近60岁的李菊梅戴着手铐，由法警左右控制着走进会场。只见她的神态平和，声音清亮地喊道：“信仰无罪，法轮大法好。”喊声才落，法庭里外也随之传来许多“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喊声。李菊梅到场后，控方律师和辩护律师也纷纷准备就绪。审判长核对完当事人，便向全场宣布李菊梅被控告的罪名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然而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罪名不过是个借口，这只是一场报复，报复李菊梅控告江泽民的行动。原来在李菊梅被无故抓捕的几个月前，2015年6月1号，李菊梅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一份刑事控告书，控告前总书记江泽民，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只是李菊梅，光是他的家乡嘉禾县就有将近100人也都陆续递交了控告书，控告的对象通通都是江泽民。这些如雪花般飞来的控告书激怒了郴州市的政法委副书记李亚斌。李亚斌认为李菊梅和嘉禾县民众的诉江行为影响了他的仕途，恨得咬牙切齿。他多次在政法委会议上大骂李菊梅，还放下狠话要搞出点名堂来。于是嘉禾县参与诉江的民众被大量抓捕，李菊梅也是其中一个。 在八月的某一天，李菊梅在公园里就被人带走了。听众朋友，您或许觉得奇怪，像李菊梅这样平凡的老太太，为什么要控告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呢？那是因为在2009年时，她的丈夫郭慧生被人闯入家中绑架，两个月后，郭慧生就被折磨致死，而犯下这些恶事的，正是由江泽民所一手组建、赋予权力的610办公室。李菊梅的丈夫郭慧生是嘉禾县政府的法制办干部，他为人豁达，做起事来干练有魄力，被人说是一位难得的办事扎实又不搞歪门邪道的清官。有一段时间，郭慧生承包了一个修建马路的工程，他要求施工人员说必须严格的把守质量，精心施工，但施工人员以为老板讲的是客套话，没有在意。过不久，郭慧生到工地巡查，赫然发现施工人员偷工减料，不按要求配比混凝土。当下，工人们就看见一向热情豁达的郭老板沉下了脸，他严肃地批评负责人，要求他们好好补救改正。后来郭慧生第二次去工地巡查，没想到又发现了同样的问题，他更严厉地警告施工人员，如果再这样做就要扣发工资。施工人员心里无不纳闷，你这老板怎么了？现代的社会谁不是这样干呢？我替老板省钱，老板不但不欣赏我，反而要扣发我的工资，这郭老板人真是太奇怪了。另有一次，郭慧生和他的一位哥哥一起走在街上，郭慧生看见前面的路人掉了东西，他们走近后捡起一看，竟是一叠500多元的票子。郭慧生立刻毫不犹豫地拔腿往前追，要把钱还给那名路人，他的哥哥却在后面朝他喊，不要追了，钱是我掉的，你给我吧。郭慧生回答说，这钱你不能要，我看到是前面那个人掉的。郭慧生追上了那名粗心的路人，然后那人千恩万谢地走了。听众朋友，像郭慧生这样正直的人，然而却因为修炼法轮功和妻子李菊梅多次被抓捕，关进看守所、劳教所和洗脑班，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经历了非常多的折磨和迫害。2009年7月6号，嘉禾县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肖四兰遭到公安的非法抓捕，过程中肖四兰扭伤了右手，骨骼都错位了，但是公安仍把他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迫害，不让他得到有效的治疗。郭慧生和李菊梅听到消息后，很为肖四兰感到担忧。郭慧生冒着风险打电话给负责此事的公安局局长席小刚，向他说明情况。他和局长说明，法轮功是依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做好人的，而同样身为政府人员，郭慧生也理解席小刚可能身不由己，他善意地建议席小刚说，善恶有报是天理，就算是上级下的命令，也应该依循自己的良心做事，这样才能为自己的人生、为自己的未来负责。局长席小刚对郭慧生这通电话是连连附和，而且他还与郭慧生套近乎。在席小刚的追问下，郭慧生告诉了他自己的姓名和职务，并说以后多多联系。之后，郭慧生和妻子李菊梅还亲笔写了一封劝善信，连同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寄给了席小刚。不幸的是，夫妻两人的善举 却被习小刚上报给了湖南省的610办公室。一个月后，晚上9点多钟，李菊梅和一名朋友正坐在公园的石凳上说话，突然间来了一群警察，二话不说，直接将他们绑架到了派出所。另一头，深夜1点钟左右，国安大队教导员带领着一群警察闯进李菊梅家。这些警察有的头戴钢盔，手拿电棒，全副武装，要强行进屋，但他们却没有出示任何的法律文件。挡在门口不让进的郭慧生被警察们击倒在地，警察还反绑他的双手，将他摁在地上殴打。这番动静惊扰到了附近的居民，郭慧生的侄女闻声赶到了叔叔家。侄女踹开门，就看见叔叔郭慧生被4名恶警压在地上，人已经没有了意识了，叔叔满头满脸都是鲜血。随后满身血迹的郭慧生被一路抬进了派出所。已被绑架到派出所的李菊梅看着几名彪形大汉深夜里抬进一个人，仔细一看，这血淋淋的人居然是自己的丈夫，李菊梅当即就昏了过去。之后在空无一人的郭慧生家，警察又非法抄家了2次。偷偷旁观的人看见警察抢走的东西足足装了6、7袋。郭慧生二哥放在郭慧生家保管，准备以后拿来建房及装修的几10万元。警察走后，他回去查看，发现都没有了。郭慧生家中的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拿光了。郭慧生和李菊梅被绑架后，随即被关进看守所里迫害。一个星期后，李菊梅出现生命危险，被送进医院抢救。第二天早晨清醒后，又立刻被送回了看守所。2个月后，郭慧生在看守所里昏迷，生命垂危。他被送往医院抢救，检查过后发现他的脑部有淤血。经过手术治疗，郭慧生还是处于严重的昏迷状态中，除了有微弱的心跳外，没有任何体态意识，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在郭慧生亲属的强烈要求下，李菊梅得以来到医院。李菊梅短暂地看过仍然昏迷着、脸部肿胀的丈夫后，她就又被送回了看守所。然而就在第二天，郭慧生停止了心跳。郭慧生80多岁的老父老母哭得死去活来，而李菊梅错过了和丈夫的最后一面。郭慧生被迫害致死后，李菊梅仍然被非法关押着，直到几个月后，她再次被迫害的性命垂危。看守所害怕担责任，才将她暂时释放。回家后的李菊梅天天学法练功，身体奇迹似的恢复了健康。但是在610和国安大队持续的骚扰下，李菊梅最后不得不离开家乡，流离失所。2015年，李菊梅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刑事控告书，控告江泽民。控告书上的罪名写得明明白白。一，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为邪教，触犯诽谤罪。二，江泽民组织610办公室，下令非法抓捕迫害法轮功学员，犯下绑架罪、故意杀人罪等罪行。作为证据，李菊梅忍着悲痛，在控告书里回溯了丈夫郭慧生被迫害致死的经过，还有他自己经历的多次非法被关押、折磨和经济损失。听众朋友，李菊梅的一纸诉状，承载的不只是对正义的呼唤，也包括对仍在执行迫害政策者的劝善，不要继续执行这个违法的政策，就像他们夫妻曾对公安局长所进行的劝告一样。然而这份诉状没有为他带来正义，而是新一轮的打压， 中等法院的上诉庭里，审判长不敢提李菊梅诉江的事。核对完当事人后，就向众人宣布案由是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公诉人出示的证据是什么呢？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法轮功的练功录影带，以及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介绍法轮功的传单。这些都是610人员非法抄家时所扣押的。庭审一开始，为李菊梅辩护的张律师向法官提交了一份2000年5月10号公安部第39号文件。张律师指出，根据这份公安部文件，14种邪教根本没有法轮功。随后张律师向李菊梅发问，李菊梅，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法轮功的？李菊梅回答说，我从1996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张律师又问，你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啊？李菊梅说，我以前患有骨癌，被医院判了死刑，头发都掉完了，指甲也都坏死，30多岁就断经了，已经是个没用的人了。后来我学了很多气功，都没见身体好转。再后来有人介绍我学了法轮功之后，我身体开始好转，我的头发和指甲都重新长出来了，身体完全恢复健康。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功，我早就不在世了。从李菊梅现在平静的口吻，完全看不出她修炼法轮功前的挣扎与绝望。当年正当盛世的李菊梅，在省城医院确诊为骨癌，病痛的折磨和对生活的绝望使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李菊梅第一次尝试自杀，是他在长沙医院又一次求助无门后，他跑回家乡卧轨，但被人救了。第二次他跑到中水河，照样是投河未成。第三次李菊梅在家里吞下大量的安眠药，幸亏家人及时发现，才把她送往医院抢救了过来。就在她求生不能、求死不成的情况下，李菊梅做了最后一次的尝试，她开始修炼法轮功。没想到奇迹出现了，不到一个月，她的身体各种不适的症状全部消失，因药物和疾病而坏死的指甲、头发也全部重新长出来了。3个月后，李菊梅返回省城医院检查，她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是正常。为李菊梅治疗的专家也感到非常不可思议，医生还请李菊梅把转法轮留给她。从此之后，李菊梅逢人就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认识他的人亲眼看见他的转变，也都说法轮大法好。法院在场的人听了李菊梅的故事都很感动，就连坐在律师对面的公诉人也认真地听着。从公诉人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也被这一个事实给震撼了。问完李菊梅的生平，张律师转而问说，你是在什么情况下被公安抓走的？李菊梅回答，去年10月23号下午，我正在公园里散步，突然来了两辆车，下来4个彪悍的男人把我绑架上车。张律师继续问，你当时在散步时还做了什么？李菊梅回答，我遇到我以前的学生，他很惊讶，呀，老师，你身体好了？我说，是呀，我练法轮功练好了。我就跟他讲了我的经历和法轮功的美好。法庭里的李菊梅面色红润，精神奕奕，和当初生病时行销鼓励的样子简直是判若两人。更别提李菊梅将近60岁了，看起来却像只有30多岁的人一样， 可以想见他的学生见到老师现在这模样时，该会有多么的惊讶。张律师接着问李菊梅，你有没有使用暴力强迫的方式让他人接受你的理念和观点？李菊梅坦荡地回答，没有，我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处事，怎么会使用暴力强迫他人呢？这与我的信仰相违背。接下来张律师以大篇幅的论述说明，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必须符合两点，一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第二点是破坏了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实施，这两者缺一不可。然而就这第一点，从一开始提供的文件看，国家确认及公布的14种邪教里根本没有法轮功。因为法轮功不是邪教，所以公诉人没有任何的证据来证明李菊梅和哪个邪教组织有关系。张律师又问，既然现实中现行的法律和司法组织都没有把法轮功定为邪教，那么为什么有人认为法轮功是邪教呢？张律师紧接着对在场的人做了说明，真正首先把法轮功和邪教联系起来的是1999年10月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说出法轮功是邪教，接着《人民日报》就发新闻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领导人的讲话不是法律，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而新闻媒体的文章更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张律师从法律上驳斥了以参与邪教名义来抓捕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享有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的宪法保障。既然李菊梅没有参与邪教，那么她有没有破坏法律实施呢？同样的，在庭审中公诉人没有出示李菊梅破坏了哪一部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证据。张律师一针见血地点出，公诉人出示的证据与案件没有关联性。从扣押清单来看，转法轮和练功录影带都是教人向善的，与指控的罪名没有任何关系。转法轮这本书在1999年前更是人手一本，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的。至于说介绍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就是像法轮大法好啊，真善人好，就是说这种资料口号。其实向他人推荐和介绍法轮功，就像是商家散发宣传资料，向消费者宣传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一样，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也没有触犯任何法律法条，所以公诉人控告李菊梅的罪名是根本没有办法成立的。张律师有条有理地阐述完李菊梅无罪的理由和法律依据后，他话锋一转，讲起了一个故事。1992年2月，正是柏林墙倒塌2年后，有一名东德的卫兵因为开枪杀死了企图越过柏林墙的青年而接受审判。那名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那个时候我只是在遵循法律和执行上级的命令，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罪不在己。但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开枪射杀无辜平民的卫兵亨里奇有罪，判处他3年半徒刑，不予假释。那时候法官在法庭上对亨里奇是这么说的，作为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枪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1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讲完故事，张律师再次开口说道，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来构陷李菊梅， 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51条非法剥夺公民信仰自由罪。司法人员应以维护正义、良知、遵循善法做正确的判决。法轮功教人向善，以真善忍为准则，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因此应当判决我的当事人李菊梅无罪释放。张律师话音刚落，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上诉案结束之后，李菊梅的家人们振奋地等待，期待着，等待着法院的通知。经过了将近一个月的等待，郴州市中级法院的通知终于到了。家人们抓着纸，纸上黑压压的字，说来说去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维持原判。李菊梅仍然被判了7年刑期。听众朋友，每个庭审的最后都会交由当事人进行陈述。上诉案那天，李菊梅对着满庭听众，对着控诉她的律师、法官，她说，世间善恶有报，不要跟随着共产党行恶，三退能保平安。各位请答应我，退出从小的红领巾，长大所住的团，以及工作后住的党，让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人间的正义也许会迟到，在中共的镇压政策下，也许有些人依然缺乏勇气抗拒，而李菊梅她没有愤怒，也没有提及自己的无辜，她劝告着人们远离邪恶的中共。她在自己的危难中仍然对法官、律师殷殷劝善，在善恶有报的天理下得以避难得福，这正是他修炼法轮大法后善良境界的体现。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男女生合唱《可有神佑我》。
凡夫人世间，常有灾祸来，
罪祸太无情，车祸也难免。
生命
得周全，常念大法号，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号，身有得平安。
凡夫人世间，常有病痛缠，
不辨是与非，造孽多病患，今有新冠毒，如何避解难，常念大法号，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号，身有得平安，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号，身有得平安，身有得平安。
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